那么昨天晚上我想我们说过了，我们今天不再重复，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不光是讲到历史上的巴比伦，历史上的巴比伦在主前539年已经走入历史。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帝国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经过70年以后，我们知道英国是个巴比伦王在波斯帝国的手里，所以在波斯帝国的这个帝国这个古列王的诏令底下，现在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那个圣经里面古时候的巴比伦那个帝国已经走到历史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启示录还说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呢？所以可见巴比伦帝国要重新抬头，他的势力要重新抬头，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旧巴比伦那个版图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势力在末日的时候，在主回来以前，他要成为举足轻重，要成为影响整个世界，要可以说在人类历史舞台、世界舞台上要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老早就预言，就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在巴比伦或者在两河流域尤法拉底河流过的地方，那里所发生的种种要震撼全世界，那里所发生的种种要成为全世界注视的焦点。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明显很明显很明显告诉我们，最后有一天你看尤法拉底要干，然后呢你看见，然后我们会看见说这个东方的联盟的军队军事的联盟，他们要跨过尤法拉底河，20000000马兵要向以色列进军，那么这个就是最后在主回来以前要发生的一些事。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给我们看，在主还没有回来快要回来以前，那么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在人类最后一夜以前，那么在这个两河流域，尤其是尤法拉底河流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过了，那就是说你怎么知道那个势力重新抬头了？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预言，那么有一棵树结果被砍伐了，只剩下树根，但是经过七期以后那个树要重新发嫩长叶，那个树乃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要经过七期，那么七在圣经里面代表2520，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说过经过2520年，那我们会发现在两河流域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换句话说那个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那么大家从历史上很清楚，如果是巴比伦是在公元前539年走入历史的话，那么从那里开始算2520年，刚好是1981年，而海山呢是1979年上位，而且巴比伦这个城呢就在那个时候重新盖起来。我们的巴比伦城本来躺在废墟里面，巴比伦这个势力和这个城是永远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以后开始，不光这座城已经重建了，而且如果今天有机会大家到巴比伦城去看的话，你知道也是六千万的砖头盖起来，就像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的所盖的那座城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大家有目共睹，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伊拉克海山政权居然能够与全世界抗衡，那么就应验了，或者我们说初步的应验了以赛亚书第13章所给我们看到的。那昨天我们晚上又给大家看了好几段的圣经，就让我们知道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经过了2520年，我们知道果然在尤法拉底河流过的那块地方 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有一个势力已经重新抬头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不光是主回来以前罗马帝国要复兴，这就是今天的欧盟。那圣经中告诉我们最后有十个指头，就是在欧洲的国家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有十强要起来，因为圣经的角代表强说的。所以这并不是告诉我们欧盟只有十个国家，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欧盟里面有十强，最后呢要和敌基督发生一些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看见全欧洲用同样的一个货币，用 Euro， 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怎样从欧洲共同市场现在变成欧盟，到了有一天根据圣经，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敌基督就要从那个土地里面出来。所以今天的欧盟事实上是这个第四个帝国，第四只兽要从海中上来，这初步的应验也是局部的。我想我带上的说明就是 initial fulfillment， 还有是 partial fulfillment， 意思是说它是初步的也是局部的应验。那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种种只是开始的，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到了弥赛亚要回来以前，那个时候才是到了最高峰。无论是罗马帝国到了最高峰，无论是巴比伦帝国的势力也是到了最高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果你住在山上，那么要下雨了，我们知道常常会有山雨的，但是山雨来以前呢，是你就看见风满楼。所以如果你看见风满楼的话，你知道山雨很快就要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些波斯湾的战争，这是第二次了。那么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个一直要持续到主回来。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是12年前，经过了12年，也许海山这个卧薪尝胆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总之经过了22年又卷土重来。我们看见打了这么久，你就知道海山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到了今天也许是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但是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这个战争是一直延续到主回来的。那么我们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以后又有一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要在主回来以前，那么整个人类历史的焦点的的确确是集中在幼发拉底河所流过的流域。所以我们再说，大家记得今天我们看见整个欧洲用同样的货币，这个只是风满楼，山雨还没有来，有一天山雨要来。今天我们经过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今天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我们所看见的一切不过是风满楼，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看见山雨真正的要来到。911的事变对我们来说只是风满楼，给我们的警钟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以后山雨就要来了。所以无论是911，无论是波斯湾的战争，无论是欧洲时局的变化，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我们看见圣经的预言是逐步的在应验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根据启示录，根据圣经，在主回来以前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也像星期天点水似的，我们给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不过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的弟兄们就问一个问题，那如果今天海山的政权，如果今天自从1979年以后，那么果然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已经重新抬头了，那么现在如果美国和伊拉克对抗的话，那个这个不是挑战神的旨意吗？神的旨意既然是这个势力要抬头的话，现在你把它打下去，那么这个不是刚好是违反神的旨意吗？ 所以有的人说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今天，那有的人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美国就不可能打胜仗。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的话，圣经的预言就是预言，到底怎么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根据圣经，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今天在摩利亚山上，圣殿山上，到了主回来的时候，不再是两座圣殿，而且事实上神的殿就是圣殿已经重建了。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预言，主回来的时候他要登耶和华的山，他要从橄榄山，然后脚踩在橄榄山，然后要经过这个西伦溪谷，然后要从金门进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今天在橄榄山上已经有个五星级的旅馆，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主回来的时候恐怕先 check in 个五星级的旅馆，然后呢再从那个山谷下去。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橄榄山附近呢都是坟墓，都是犹太人的坟墓，因为他们等候弥赛亚，他们希望说如果弥赛亚回来一定从橄榄山回来，那么这样他们一定第一个复活，所以他们坟墓都葬在那里。那么基督徒的坟墓的都站在山谷里面，因为他们比较穷。那么然后呢，这个弥赛亚一定要从这个从什么呢？从这个从这个金门，就是面对着橄榄山的金门进去。那么很多的回教徒呢，他们就埋葬在靠近金门那个地方。那么因为许多人以为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那个弥赛亚是正统的犹太人，有正统的犹太人是不靠近死尸的，所以如果一些坟墓埋在那里的话，那么这个弥赛亚根本不敢从这个金门进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金门啊最后还是进去，那么不光从金门进去，而且那个时候他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可见圣殿到那个时候重建。那这是圣经的预言，怎么应验我们不知道。所以有的人呢就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以为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战争一定要打起来，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那一定是以色列一定要派军队把那个两座清真寺把它拆毁了，然后才有办法圣殿重建。那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件事发生的话，那就是全世界的基哈，就是全世界的圣战，这个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有的人认为说，那么这样的话就表示说这个预言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经过流血，经过这个打仗，这个是不可能成功。那这是我们的想法。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有的人以为说如果这个巴比伦势力已经重新抬头了，那么今天美国如果和他打仗一定打败仗，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就好像你今天以为说如果根据圣经最后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是不是表示说以色列一定要用激烈的手段才能拿得回来？不一定。所以如果你仔细读预言呢，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就是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那如果是敌基督做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没有问题，很容易解决。第二，那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将来在主回来以前，全球一定有一个大的经济的大恐慌。到了经济大恐慌的那个时候，不光是日本不景气，不光是很多地方不景气，那么包括阿拉伯的世界有石油的也不景气。所以到了最危急，到了尽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可能阿拉伯世界里面有一个建立。那我们不是有三座圣地吗？我们是有麦加、麦地那还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第三。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我们为什么既然犹太人他们要在上面建造圣殿，那么现在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好，我们就把这个圣殿山就拍卖，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把圣殿山买去。不过他们要负一个责任，他们要把两座的清真寺很用最高科技的办法可以把它移到麦加也好，麦地那也好。所以如果真的到了这个人类是非常危机的时候，很可能这件事会发生。如果这件事会发生，如果是拍卖的话，那全世界犹太人的财富全部要集中的，那到那个时候 那么果然也许圣殿就重建。所以今天我们千千万万不要用人的逻辑，我们有限的逻辑，我们以为这样这样是不可能，那弟兄姊妹不是这样说的。那么像这个目前的战事也是这样，这个并不表示说这一次美国一定打败仗，不一定。那么假定美国这一次打了胜仗，那并没有违反神的旨意，并没有把神的预言把它取消了，并没有。因为大家很清楚，美国这一次的目的不动它的石油，美国这一次的目的不动它的土地，他说我们不是征服者。所以大家还记得，当美国第一次把一个港，就是把那个一个城拿下来的时候，那么根据惯例，你读战争历史，读到现在，从古到现在，所有战争的惯例，你只要征服了一块地，你一定升起国旗的。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来第一次，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你占领了一块土地以后，然后没有多久以后，一个命令下来，那个旗有降下来了。为什么要降下来？有一句话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地的主权仍旧是属于伊拉克，我们尊重他们的主权。这个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次很明显的，美国的目的不是要摧毁伊拉克，美国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伊拉克，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占领伊拉克。到时候大家有目共睹，就是所以为什么要把石油把它保护好呢？就是因为到时候还是伊拉克的。而且现在为什么用选择性的炸弹呢？为什么用选择性的轰炸？因为现在高科技到一个地步，所以大家说这次的战争呢是 digital war， 根本是数码战争。那么既然是数码战争，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准确。这个准确到一个地步，当你炸一片墙的时候，你要它往这边倒还是往这边倒，那我们知道说是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知道说，现在虽然这个要把巴格达拿下来，但是问题就是想到说最后巴格达要重建，不错，所以尽可能要把不光人类的伤亡减到最低，而且所有的建筑物的伤亡也要减到最低，因为最后你还是要重建的。所以事实上美国的目的，为着他反恐的目的，为着反恐的目的，所以他只是把这个政权把它换掉了，所以最多是海山和跟随海山的人不再位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国家还是伊拉克的国家，石油还是他们的石油。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知道说这个伊拉克这个国家仍旧是存在下去的，一直要等到主回来。那么如果这个事真的这样发生的话，那么日本和德国就是很有趣的例子。我们的日本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败仗，那就是因为打了败仗，所以他们完全被裁军的，是不可能，他们绝对不可能发展军队，绝对他们不可能在军队上有任何的发展。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花在经济、教育和其他的上，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军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我们知道说，今天德国也好，日本也好，竟然成为经济的强。当初他们是打败的国家，结果呢居然成为经济的强国。所以同样的事会发生在伊拉克。那么经过这些战火以后，以后的事情没有人能知道，但是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要忘记伊拉克的这个伊拉克石油的产量是非常，我大家有目共睹的，而且伊拉克的油是非常好的油。所以根据伊拉克的财富，根据它的石油，那么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日本没有这个，日本没有这个，日本当初没有这么好的资源，连德国也没有。所以如果今天伊拉克同样像日本像德国一样，那么从此以后它可以不需要发展这个，不需要发展大量杀伤的武器，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他会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力量就投资在民生，投资在其他上面。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一点都不错。 当你读启示录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所讲到那个巴比伦大城乃是一个金融的东西。你如果仔细去看看，我没有时间和大家来读那个启示录第十八章，你好好读一下的话，那里面讲到那个巴比伦，讲到巴比伦许许多，讲到巴比伦很多的东西，就好像你好像你今天向巴比伦订东西一样，你给他个饭，你给他个传真，然后传真上面你要的一个名单都列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启示录第十八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个最后那个巴比伦大城乃是个经济的大城。所以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神的话给我们看见人类历史是不只从幼发拉底河那个流域开始的，而且要接受在幼发拉底的流域。所以难怪启示录一再的提到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最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人类历史终于接受在那一块。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我想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有，然后现在我们就很快的，我们从圣经来看，在根据启示录，在主回来以前到底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末日的时候，他呢是用三组的七来形容的。如果大家读启示录，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启示录讲到七个亿、七个号还有七个碗。那原来七亿、七个号、七个碗乃是神在历史里面所定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一直等到他回来为止。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主耶稣第一次，从主耶稣升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中间要经过哪些事情呢？这一系列的事件，那么圣经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一个接着一个，先是七个亿，然后是七个号，然后七个碗。那么人类的历史呢，就是按照圣经里面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三个七，就是七个亿、七个号和七个碗，我们就知道最后人类历史是怎么推进，是照圣经，人类历史就照着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预时间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的。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我想我很快的把它提蜻蜓点水的提一下。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的时候，你们不妨再好好的来对照，来再查启示录，再好好把它看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七这个数字变成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七个印、七个碗还有七个教会等等，所以七这个数目在启示录出现的次数比另外65卷圣经七这个出现的数字加起来还要多。所以可见圣灵要我们特别注意启示录中间的七。那么尤其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刚好是涵盖了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主耶稣回来中间所发生一系列的事件，可以说就包含在三个七的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七个印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算起的呢？因为如果大家读启示录，你就很清楚，当我们主升天以后，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羔羊呢就在宝座前站立。那么讲到羔羊在宝座前站立，就指着我们的主刚刚升天，那么他站立，那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像是被杀过的，羔羊像是被杀过的。那么这一句话在希腊原文乃是羔羊像是刚刚被杀过的。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乃是指羔羊被杀，如果羔羊刚刚被杀，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现在刚刚钉十字架没有多久才升天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第一个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个义的开始乃是我们主刚刚升天以后，然后他揭开第一个义、第二个义、第三个义、第四个义。所以你看见一系列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第 七个义乃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算起。那么然后到了七个晚，那当然很清楚，七个晚完了以后，主耶稣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七个义、七个号和七个晚就涵盖了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他回来所发生的种种。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它仔细的看一下的话，我们大概就知道在主回来前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么当然在这里也许我们在解释上有些的不同，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那我只是把我所认为我最满意的来告诉大家，那么大家不一定，你如果觉得不同意并不要紧啊，因为我们觉得在启示录在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解释上有不同。不过呢，你可以在七个印上可大家可能解释不同，但到了七个号和七个碗，大概大家那很明显大家的看法应该都是一致的。那么就是我个人的领会很清楚的，这个七个印前面是四匹马，然后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第一匹马就出来，第二匹马、第三匹马和第四匹马。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第一匹马跑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第二匹马就开始跑了，再过一段时间以后，第三匹马就开始跑了，然后第四匹马就一直开始跑，一直跑到主回来。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很重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原来第一个印、第二个印一直到第七个印，那么就表示我们的主快来了，一直到第七个印就快来了。但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包含了七个号，然后这里面又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你会发现又有七个碗，那又代表一系列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人类才到了最后的一页。所以我想这个概念我们必须要有的。那么好，那么到底这个四匹马代表什么呢？那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个人的领会，因为这个和主耶稣为什么揭开这个印有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它是这个印啊，实在说来乃是封条。原来呢，主耶稣手里拿着一个书卷，那个书卷里外呢，乃是写着神的奥秘。然后呢，这个书卷就用封条把它封住了。那么开第一个封条，那么现在你慢慢就知道那里面讲什么。然后再开一个封条，你就知道那个书里面讲什么。那如果大家根据诗篇第二篇，我们大概没有猜错，主耶稣手中那个书卷实在说来就是个宇宙的地契。这个地契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是出乎神的。那么很可惜，今天撒旦盘踞了这块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主耶稣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我，这个都是你的。那主耶稣没有说你说错了，所以可见呢，的的确确 万国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换句话说，今天呢，万国都在撒旦的掌握之中，所以这一点主耶稣没有挑战他。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撒旦能够盘踞在这个地上是非法的，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教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为什么行在地上有问题呢？因为撒旦今天盘踞在地上。那么请我们记得，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因为他为我们定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所以谁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问题就是谁用他自己的命买了这块地。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十字架，不光救赎我们，而且给我们看见说用他的命 就要买回那块地，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地契在谁的手里呢？地契在主耶稣的手里。所以从那天开始，只要主耶稣揭开他的契意，那就告诉什么？告诉全宇宙说，这些事情发生就是要证明说，这块地的主权乃是属于主耶稣的，乃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有第一个印，有第二个印，有第三个印，有第四个印。那么第一个印是什么？第一个印乃是白马，而且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利又胜。那么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骑着白马的乃是我们的主自己，而且这里给我们看他手里拿着弓，可见我们知道那个箭已经射出去，所以呢他胜而又胜。那这是指着什么说的？这就指着我们的主自从他升天以后，你看见福音就好像这匹马一样。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你看见尤其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你看见福音，看我们看见福音乃是很快的就照着神所喜悦的要传遍天下。为什么福音是要传遍天下的？因为福音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那个沦陷在敌人手里那些圣灵就把他们拯救回来了。所以福音到哪里，那个领土就光复到哪里。所以什么时候耶路撒冷有3000人得救，有5000人得救，起头不过是占领一些桥头堡，但是最后你看光复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是给我们看在敌人的领土里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福音传到全世界，